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2:22-34。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14:17，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久没站在这里，有点不习惯。
好耐冇企喺度，有啲唔习惯。
今天在这里共聚的人啊，我想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今天喺度共聚嘅人，我相信大部分都系第一代移民。
我们来自海洋的另外一边，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哋来自海洋嘅另外一边，一个遥远嘅地方。
为什么我们愿意离乡别井，到这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来从头开始呢？
点解我哋愿意离乡别井，嚟到呢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来重新开始呢？
我知道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原因。
我知道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原因。
但我相信很多人是来这里要追求美国梦，对吧？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里追求美国梦的，
就是要追求更富足美好的生活。
就是追求更富足更美好的生活。
怎么样才是富足呢？
怎样才是富足？
得到很多东西就是富足了吗？
得到很多东西就是富足吗？
不一定。
不一定。
要看你得到的是什么。
要看你得到的是什么。
我想你跟我一样在路上看到一些流浪汉、啊。
我想你在街道经常见到一些流浪汉。
他们就对着满车子大包小包的东西。
他们一车大包小包的东
西。如果你要拿走他一包，他可能跟你拼命啊。
如果你拿走他一包，他可能跟你搏命。
他认为那些东西非常宝贵。
他认为那些非常之宝贵，
但其实一文不值。
但其实一文不值。
流浪汉每天守护着那些毫无价值的废物。
那些流浪汉每天守着那些毫无价值的废物。
无论到哪里都推着那个沉重的车子。
无论到哪里都推着那个沉重的车。
非常劳累。
非常之劳累。
非常可悲。
非常可悲。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富足呢？
怎样才是真正的富足呢？
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必须争取的东西呢？
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必须要争取的东西？
上礼拜天霍华弟兄讲道讲得非常好。
上礼拜日霍华弟兄讲道讲得非常之好。
大家还记得他讲什么吗？
大家记不记得他讲什么？
假如你忘记了，我鼓励你在网上再听一遍。
假如你唔记得咗，我鼓励你去网上再听一遍。
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今天选读的经文是紧跟着上个礼拜天讲到的经文。
今天选读的经文是紧跟着上个礼拜日讲的经文。
霍华弟兄讲第一集，我今天讲第二集。
霍华弟兄讲第一集，我今天讲第二集。
今天的经文就记载了耶稣讲了一段话。
今天的经文记载了耶稣讲的一段话，
是他对他的门徒讲的，
是他对他 门徒讲的，
就是对基督徒讲的，
所以都是对基督徒
讲的，所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
所以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
耶稣在 讲这一篇信息之前，他先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在讲这篇信息之前，他先讲了一个比喻，
那就是上个礼拜天和弟兄讲的，
是上个礼拜日霍华弟兄讲的，
就讲了一个财主他田产丰富，
讲了一个财主他田产丰富，
他的产品多到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收藏了，
他的产品多到没地方来收藏，
他的计划把他旧的这个仓库拆掉，
他计划将这个旧的仓库拆了，
要盖更大的仓库，
要起一个更大的仓库，
他要更大的发展他的事业，
去更大的发展他的事业。
然后他满足了对自己的灵魂说，
他满足地对自己的灵魂说，
他说灵魂啊，你已经积存了很多财物，
他说灵魂啊，你已经积存了很多财物，
你可以享用很多年，
你可以享用很多年，
你可以安安逸逸来吃喝快乐吧，
你可以安安逸逸这样吃喝快乐。
上帝对那个财主说，
上帝对那个财主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性命，
今晚我就要你的性命，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耶稣跟着说，
耶稣跟着讲，
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如此，
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如此。
耶稣提醒我们，
耶稣提醒我们
要追求在上帝面前富足，
要追求在上帝面前富足，
上帝认为我们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上帝认为我们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得更能够活得真正的富足。
耶稣在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活得真正的富足。
根据今天的经文，我要大家注意三点。
根据今天的经文，我要大家注意三点。
第一，就是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向。
第一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向。
第二，就是努力追求。
第二是努力追求。
第三，就是要认真和准备。
第三是认真和准备。
第一是调整我们的方向。
第一，我们调整方向，
就是要关注灵魂的需要，
就是要关注灵魂的需要，
不要为吃喝来忧虑，
不要为吃喝忧虑。
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大家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对门徒说，不要为身体忧虑，耶稣用乌鸦和百合花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意思。
耶稣用乌鸦和百合花两个例子来说明。
他说乌鸦没有耕种。
他说乌鸦没有耕种。
他也没有储存食物。
也没有储存食物。
上帝养活他们。
上帝养活他们。
百合花没有劳动也没有做衣服。
百合花没有劳动都没有做衫。
上帝把他们打扮得很美。
上帝将他们打扮得很漂亮。
耶稣跟着就说，
耶稣跟着说，
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求什么喝什么，也不用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耶稣肯定不是告诉门徒说你不要殷勤工作。
耶稣肯定不是跟门徒说你不要殷勤工作。
乌鸦不必耕种，但他必须要飞出去找食物，对不对？
乌鸦不需耕种，但他要飞出去找食物，是不是？
我们听过一句话说，早起的鸟有虫吃。
我们听过一句话叫早起的鸟有虫食，
所以鸟也必须要殷勤才能够吃得饱的，
鸟必须要殷勤才可以吃得饱。
圣经有清楚的教导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
圣经有清楚的教导，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
我觉得有点共鸣是吧？那个有回音有没有？是不是啊？没有吗 ？OK， 那就好。可能我这边听得不清楚。好，那今天啊，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殷勤工作哈。
所以你必须要殷勤工作。
啊，今天我们很少人会忧虑穿什么。
今天我们很少人忧虑穿什么。
但是有不少人常常忧虑要吃什么，
但有不少人常常忧虑要吃什么。
有些人很喜欢吃甜点，吃甜品。
有些人很喜欢吃甜品，
但是又担心有糖尿病，有没有？
但又担心有糖尿病，
所以一边吃就一边忧虑。
所以一边吃一边忧虑。
有人的肚子已经很大，像五个月，像我这样。
有些人肚子很大，好像有了五个月。
常常别人说吃米饭会长胖的，
经常听到人讲吃米饭 会肥，
但是不吃饭只吃菜呢，总是觉得吃不饱的。
但是不吃饭只吃菜呢，总觉得没吃饱。
所以一边吃又一边忧虑。
所以一边吃一边忧虑。
有你吃的东西比较咸，又担心血压又高了。
如果吃到的东西比较咸，又担心血压比较高。
吃的东西比较油，又觉得胆固醇又怕高了。
吃的东西比较油呢，又担心胆固醇比较高，
所以一边吃一边忧虑啊。
所以一边吃一边忧虑。
那我们忧虑是什么？是为了好好照顾身体吧。
我们忧虑呢，是为了好好照顾身体。
耶稣不希望我们注意饮食，保持健康吗？
耶稣不希望我们注意饮食，保持健康吗？
这当然不是耶稣讲这话的本意啊。
这个当然不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本意。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说，
你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
你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
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
要注意饮食，要注意运动，
要注意饮食，要注意运动。
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就必须注意在这段经文前面讲的耶稣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
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必须要注意这段经文之前耶稣讲的财主这个例子。
那个财主他一生就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财物，为了吃喝快乐。
那个财主一生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物，为了吃喝快乐。
他只注意今生，就没有考虑来世。
他只注意今生，不过没有考虑来世。
经文这样记载，
经文这样记载，
他对自己的灵魂说，
他对自己的灵魂说，
他说灵魂啊，你积存了很多财物，可以享用很多年。
他说灵魂啊，你积存了很多财物，可以享用很多年。
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你可以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他知道自己有灵魂，
他知道自己有灵魂，
但他没有注意保养灵魂的健康。
但他没有注意保养灵魂的健康。
那个财主以为他的肉体满足了，他的灵魂也就富足了。
那个财主以为他灵魂满足，他肉体满足了，灵魂又富足了。
他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灵魂，
他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他的无知。
这是他的无知，
他不知道照顾自己的灵魂。
他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他的无知。
这个是他的无知。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表现也是这样。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表现都是这样。
整天想着怎么照顾自己肉体的需要。
整天只是挂着怎样照顾自己肉体的需要。
我们有能力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这没有问题。
我们如果有能力可以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这个没问题。
但我相信这也是符合上帝的心意。
我相信这样都是符合上帝的心意。
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嘛。
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
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享受他的恩典。
上帝都希望我们好好享受他的恩典。
只要不奢华浪费就好了。
只要不奢华浪费就好了。
然而这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标。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标。
耶稣要我们更多注意自己的生命。
耶稣要我们 更多注意我们的生命，
不但照顾肉体，更是要栽培我们的灵魂。
不单只是照顾肉体，但是再更要栽培灵魂。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有灵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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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灵魂。
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灵魂。
耶稣告诉我们人有灵魂。
耶稣告诉我们人有灵魂。
绝大部分的宗教，
绝大部分的宗教，
特别在这个丧礼的仪式当中，都表明人有灵魂。
特别在葬礼的仪式中，都表明人有灵魂。
你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你就知道。
你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就知道。
有很多医学的报告，
有很多医学报告，
特别是记录病人死了一段时间又复活的报告，
特别是记录病人死了一段时间又复活的报告，
都说明人有灵魂，
都说明人有灵魂。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识夏雨人博士，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认得夏雨人博士，
他是夏威夷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他是夏威夷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他在夏威夷大学创立这个临床遗传学，
他在夏威夷大学创立了临床遗传学项目，
被称为夏威夷遗传学之父，
被称为夏威夷遗传学之父。
他们两夫妻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两夫妻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夏博士写过一篇短文，
夏博士写过一篇短文，
标题是个人的经验，
标题是个人的经验。
这文章的头一句话就是说，
个文章头一句话就是这样说，
他说我第一次死亡是在1991年1月18日。
他说我第一次死亡是在1991年10 1月18日。
在文章当中就记载他这个死亡的经历和他的感受。
这个文章记载了他死亡的经历和感受。
那一天他正准备离开医院到大学去讲课，
那天他正准备离开医院去大学讲课，
就在医院的大堂他心脏病突然发作，
就在医院的大堂他心脏病突然间发作，
幸好当时在医院，
好彩当时在医院，
所以立刻就被送到急诊室，
所以他立刻就被送入急诊室。
他说我当时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
他说他当时好像在梦中醒过来一样，
我在急诊室往下看，
他在急诊室望落看下去，
看到急诊室里面的医护人员正围着一个病人，
看到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围着一个病人，
我就发觉那个病人就是我，
我发觉那个病人应该就是我，
我在挣扎着在发出模糊的言语，
我挣扎地发出模糊的言语，
说我没事我没事，
他说我没事我没事。
而夏博士他看到自己跟自己的肉体是分开的，
夏博士见到他自己和自己的肉体是分开的。
夏博士的经验清楚表明人有灵魂。
夏博士的经历清楚表明人有灵魂。
我想可能很多人也看过类似的报道，有没有？
好像应该看到类似的报道。
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报道。
有看过不少这样的报道。
但是夏雨人是我认识的，我很知道他。
但是夏雨人我识的，我很知道他。
你有灵魂，你知道吗？
你有灵魂，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
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相信我自己有灵魂，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对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我们自己有灵魂。
但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呢？
但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
我们照顾肉体的需要，
我们照顾肉体的需要，
为肉体的生活做最好的安排，
为肉体的生活做最好的安排，
这无可厚非，
这个无可厚非。
但你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吗？
但你有好好照顾你的灵魂吗？
灵魂的生命才是人真正的生命啊！
灵魂的生命才是人真正的生命，
那是永恒的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肉体只是衣服，是短暂的，
肉体只是个衫，是短暂的。
我们假如只照顾肉体不照顾灵魂，那是舍本逐末。
我们如果只照顾肉体不照顾灵魂，是舍本逐末的，
是致命的这个疏忽，
是致命的疏忽。
耶稣提醒我们，
耶稣提醒我们
要重新调整生活的方向，
要重新调整生活的方向。
生命比吃喝更重要，
生命比吃喝更重要。
照顾灵魂，那个真正的生命比吃喝来养育肉体更重要。
照顾灵魂，那个真正的生命比吃喝养育身体更重要。
灵魂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灵魂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我们该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呢？
我们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灵魂？
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真正的富足呢？
怎样让自己的人生真正富足？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就是要努力的追求，追求上帝的国，
就是努力追求，追求上帝的国。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听，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吃喝玩乐，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吃喝玩乐，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追求上帝的国，
人生最重要的是追求上帝的国。
在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讲同样的话，
在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讲同样的话，
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也很重要，也很值得追求。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也都很重要，也值得我们追求。
比如我们的知识，比如知识、学问、才能、艺术等等。
比如知识、学问、才能、艺术等等。
很多都很好，很值得追求。
这些很多都很好，很值得追求。
但是最重要、最优先要追求的是要先追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但是最重要、最优先要追求的是上帝的国和祂的义。
追求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追求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
呢？我借用追求美国梦来做一个说明。
我借用追求美国梦来做一个说明。
追求美国梦就是想要进入美国，享受美国人的生活，对吧？
追求美国梦就是要进入美国来享受美国人的生活。
所以追求美国梦首先要到美国来定居。
追求美国梦，首先要来美国定居，
然后呢就好好遵守美国的这里的法规，
就好好遵从美国呢度嘅法律，
然后追求过美国人的生活，
追求过美国人嘅生活，
然后努力上进，
努力上进。
如果你没有进入美国，就不谈不上啊什么美国梦啦。
假如冇入到美国，就谈就倾唔上咩美国梦啦。
你进入了美国，
你入咗美国，
假如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法规，
假如愿意遵从美国的法规，
在美国又偷又骗，贩卖毒品，
在美国又偷又骗，贩卖毒品，
拐卖孩子，
拐卖细路，
强暴妇女，
强暴妇女，
这样很可能只能在监牢里面做梦去，就不能有什么美国梦了，对吧？
那你只可以在个监狱里面去继续发梦，没有美国梦了。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追求上帝的国，首先要进入上帝的国，
追求上帝的国，首先要进入上帝的国。
必须要信靠耶稣才能进上帝的国，
必须要信靠耶稣才可以进入上帝的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
在这当中，假如是还有人没有进入上帝的国，
假如当中还有人没有进入上帝的国，
我鼓励你不要单言，
我鼓励你不要单言，
赶快要信耶稣，
赶快信靠耶稣，
要领受洗礼，
要领受洗礼，
这是人生的第一优先，
这个是人生的第一优先，
这是人生的第一优先，
这个是人生的第一优先。
那我相信在这里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
我相信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了，
都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了，
都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
现在应该追求就是要遵从上帝国度的法规，
现在要追求的就是遵从上帝国度的法规，
要追求过上帝国度子民的生活，
要追求过上帝国度子民的生活，
而且要努力上进，
而且要努力上进。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生活该注意什么呢？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生活要注意什么？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来读，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里说得很清楚，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生活要注意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当中的喜乐。
在上帝国度里面要追求公义、公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公义和平比较容易理解，
公义同和平咧比较容易理解。
圣灵中的喜乐好像有点抽象啊。
圣灵中嘅喜乐好似有啲抽象。
我先解释什么是圣灵中的喜乐。
我先解释咩系圣灵中的喜乐。
圣灵就是上帝。
圣灵就是上帝。
所以在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在上帝里面的喜乐。
所以在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在上帝里面的喜乐。
就是在上帝的喜乐当中喜乐。
就在上帝的喜乐中喜乐。
就是上帝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
是上帝喜欢的都是我喜欢的。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上帝喜欢人家喜欢人来亲近他来敬拜他。
上帝喜欢有人亲近他敬拜他。
那也是我喜欢的。
那都是我喜欢的。
我就喜欢来敬拜上帝。
我就是来敬拜上帝。
不是被勉强去教会。
不是被勉强去教会。
不是我太太或是我丈夫勉强我来的。
不是我太太或者我丈夫来勉强我来。
不是貌合神离的就在那边参加聚会。
不是貌合神离的在这里参加聚会。
乃是我满怀喜乐的去敬拜上帝。
而是我满怀喜乐地去敬拜上帝。
这样的喜乐就是在圣灵当中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就是在圣灵当中的喜乐。
上帝喜欢我们喜爱他的律法典章。
上帝喜爱我们喜欢他的律法典章。
那也是我喜欢的。
那都是我喜欢的。
不是被勉强去读圣经。
不是被勉强地去读圣经。
不是例行公事的去读圣经。
不是例行公事地去读圣经。
而是自己非常喜欢去读圣经。
而是自己非常喜欢去读圣经。
这样的喜乐就是在圣灵当中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就是在圣灵当中的喜乐。
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喜乐。
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喜乐。
还有在上帝的国中要追求和平和公义。
还有在上帝的角度要追求和平和公义。
要与别人和平共处。
同人家和平共处。
要把平安带给别人。
要将平安带给。
基督徒应该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
与别人和平共处。
要同人和平共处。
把平安带给别人。
将平安带给其他人。
另外对别人要公义。
然后对其他人要公义。
包括诚实和正直。
包括诚实和正直。
有些人报税不诚实。
有些人报税不诚实。
有些人填报这个资料填报假资料骗取政府的这些福利。
有些人填报假资料骗取政府的福利。
我知道有人到 Home Depot 买建筑材料。
我知道有人到 Home Depot 买建筑材料。
把小东西放在大东西的下面。
将啲细物件放喺大物件嘅下边，
瞒天过海不付钱，
瞒天过海唔俾钱，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有冇咁嘅事？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做啊！
希望你当中冇人咁样做。
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基督徒唔应该做咁嘅事。
在上帝的国里要追求公义，
喺上帝嘅国入边要追求公义，
要诚实，要正直，
要诚实同正直。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当中。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
周围常常发生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周围成日发生这不公不义的事。
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在社会当中高举公义，推行公义。
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在社会中高举公义，推行公义。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
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
但这样做不容易。
但是这样做不容易。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做上帝喜悦的事。
我们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持守公义。
我们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持守公义。
这样我们的灵命就会慢慢健壮。
这样我们的灵命就会慢慢健壮。
我们的灵命健壮，我们才有能力在社会当中推行公义。
我们灵命健壮，我们才可以在生活当中推行公义，社会当中推行公义。
假如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自己都没有持守公义，
假如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都没有持守公义，
没有一个美好的灵性生活，
没有一个好好的灵性生活，
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当中推行公义。
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当中推行公义。
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公义，
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公义，
然后在社会说我们推行公义，这一定是假的。
我们如果在社会中推行公义，这样一定是假的。
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人？
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人？
外面讲得很好，但其实自己 乱七八糟。
在外面讲得很好，但是自己是乱七八糟。
首先自己是一个 一个持守公义的人。
首先自己要是一个持守公义的人，
是一个正直良善的人，
是一个正直良善的人。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威廉威伯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威廉威伯福斯，
他是一个出生于银行的世家，很有钱的一个人。
他是出生于银行世家，很有钱的一个人，
很聪明，很有口才，
很聪明，很有口才。
他在剑桥大学的文学系毕业，
他在剑桥大学的文学系毕业。
他就很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他就很想为国家做点事。
凭着他的家族的势力和他有这个古典文学的优雅的这个言论啊，
凭着他家族的势力和他这个古典文学的优美言论，
他21岁就当选了伦敦议会的议员。
他21岁就成为了这个伦敦议会议员，
很年轻哈，
很年轻。
他进入了议会就感到相当的失望，
他进入了这个议会就感到相当的失望。
他发觉啊，在很多在表面上是为国家福利来执行公务的人，其实他私底下都是追逐这个权益的中饱私囊。
他觉得很多这些在表面上在为国家争取福利的人，福利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都是为了追求权益中饱私囊的。
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觉很熟悉的感觉？
像不管那一个时代那一个国家好像都一样，
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美国也一样，中国也一样，有没有？
美国都是一样，中国都是一样，
天下乌鸦什么都一样黑啊。所以都是啊，就是200多年前的英国一样，今天在美国在中国还是那个老样，
都是一样。200多年前的英国和现在美国中国一样。
所以他相当失望，
所以他相当失望。
25岁的时候呢，有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基督徒向他传福音。
他25岁的时候，有一位剑桥大学的基督教教授向他传福音，
带领他信主，
带领他信主。
他就开始认真来研读圣经，
他开始认真地研读圣经。
他就领悟到，
他就领悟到，
假如没有认真信靠耶稣的人，这人性必然是败坏的。
假如没有认真信靠耶稣的人，他人性就必然败坏。
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重新回到议会。
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重新回到议会。
他比以前更难过。
他比以前更加难过。
他说在议会里面就好像进到挪亚的方舟。
他觉得他说他入到议会这样，好像入了挪亚的方舟。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都是野兽，没有几个真正的人。
他说都是野兽，没几个真正的人。
挪亚方舟里面都是野兽啊。
他说挪亚方舟里面都是野兽。
没有几个真正的人啊。
没几个真正的人。
他非常失望。
他非常失望。
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约翰牛顿，就是那个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那个牧师。
在那段时间，他遇到约翰牛顿，那个写奇异恩典的牧师。
牛顿牧师就为他祷告。
牛顿牧师为他祷告，
鼓励他在议员这个岗位上好好来实践圣经的教导，来见证基督。
鼓励他在这个议员的岗位上好好地实践圣经的教导。
从此这个 Wilberforce 呢，他在议会当中就大力推行一些公正公义的一些法案。
从此之后，威伯福斯呢就在议会中大力推行一些公正公义的法案。
当时在欧美各国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啊，他们是买做这个黑奴的买卖。
当时欧美各国呢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将这些黑人来做买卖。
在非洲抓那些黑人来当牛马这样买卖。
在非洲捉那些黑人来好像牛马这样买卖。
没有把人当作人。
没有将人当洋人。
违反了基本人权。
违反了基本人权。
而且非常残暴。
而且是非常之残暴。
你可以想象你到非洲抓那些人，那些人肯定不让你抓嘛。
你可以想到你去非洲捉那些人，那些人肯定不让你捉。
所以那些白人就用各样的这些武器来勉强来虐待他们。
所以那些白人就用武器来勉强和虐待他们。
所以非常的残暴的。
非常之残暴的。
威伯福斯他知道这个是不公不义的事情。
威伯福斯知道这个是不公不义的事。
他有反对。
他就反对。
1789年 他就提出这个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
1789年，他就提出一个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
之后他又提出这个奴隶的解放法案。
他之后又提出一个奴隶解放法案。
大家要知道，两个不同的法案是意义不一样的。
但你知道，一个两个不同的法案意义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禁止奴隶买卖，就不能再买卖，但是你家里还是有这个奴隶啊。
一个是禁止贩卖一个，即系买卖一个奴隶，但你可以继续有奴隶。
第二就解放，就是把家里的奴隶都要释放出来，就把它恢复他们自由了。
第二个解放咧，就是将家屋企入边嘅奴隶解放出嚟，佢哋恢复自由。
这些法案影响到许多大财团和高官的巨大的利益。
呢啲法案咧，就影响到高官同埋大财团嘅巨大利益。
所以威伯霍斯因此受到很强烈的攻击。
所以威伯福斯就因为咁受到好激烈嘅反对，
而且受到生命嘅威胁，
同埋生命嘅威胁。
威伯福斯的不屈不挠，
然之后威伯福斯咧不要
不屈不挠吓，
不屈不挠。
有几个基督徒议员跟他一起同心，
有几个基督徒一起同佢同心，
他们来抵抗这种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不公不义的事。
一起抵抗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他们付上了大量的时间，也用上很多的金钱。
他们付上大大的时间和很多的金钱。
经过了漫长的40多年的时间。
经过了漫长的40多年。
到1833年的2月份，英国议会终于通过奴隶解放法案。
在1833年的2月份，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奴隶解放法案。
同年的7月，威伯福斯就安息主怀。
同年的7月呢，威伯福斯就安息主怀。
你看啦，这正是为了推行这个公义，他付上了他的一生。
他正正为了推行公义，付上了一生。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的高官。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高官。
现任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这个Mike Johnson， 麦克约翰逊，他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现在这位美国的众议员议长麦克约翰逊，他都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
他知道这个众议院的议长是很高的官了。
你知道众议院议长是一位很高的官。
是。除了总统跟副总统就轮到他了。
除了总统和副总统就轮到他了。
假如总统副总统遇到什么意外，他就当总统了。
如果总统和副总统当遇到什么意外，他就当总统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官位。
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官位。
前没多久，在微信上有人传出一段信息，是介绍这位高官的。
没多久前，有人在微信上传出一对信息，是介绍这位高官的。
约翰逊他是法学博士。
约翰逊他是法学博士。
他生活很简朴。
他生活很简朴。
他住一栋很普通的房子，那个报道说是十几万的一栋房子。
是住在一个很普通的房子，那个报道说是10多万的一间屋。
在夏威夷就买不到房子了，十几万哈。
在夏威夷都买不到了，
在美国大陆是有可能。
但在美国大陆是有可能。
他开着一部开了12年的车子，老车子。
他开了一架12年的旧车。
他每年的生活开支都控制在5万元以内。
他每年的生活开支都控制在5万元以内。
他把大部分的这个薪金都捐了给慈善机构。
他将大部分的薪金都捐给慈善机构。
他说：“
他说
我对成功的定义是每天忠于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事情。
我对成功的定义是每天忠于上帝托付给我的事。
然后呢，把结果交给他。
然后将结果交给他。
约翰逊在议会当中尽力来持守公义，推行公义的法规。
约翰逊在。”议会中尽力持守公义，推行公义的法规。
那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基督徒担任政府的高官。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担任政府高官。
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不理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希望我们 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希望我哋中国系咁，美国都系咁。
我们基督徒要努力上进。
我哋基督徒又要努力上进。
在社会上，在政府当中，努力争取更高的位置。
喺社会上，喺政府上，努力争取更高嘅位置。
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唔系为咗个人嘅利益，
乃是为了推行公义来见证基督。
而系为咗推行公义、公义同埋见证基督。
我们教会的第二代那些孩子啊，绝大部分都很优秀的。
我们教会的第二代的小孩绝大部分都是非常之优秀。
我们教会产生不少的医生、工程师。
我们教会产生了不少的医生、工程师。
这都很好。
这都很好。
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够产生敬虔的基督徒、司长、州长。
我希望我们教会都产生敬虔敬虔的基督徒市长、州长，
还有议员、
议员，
甚至有一天有总统，
甚至有一天有总统，
好不好？有一天我们，
好冇？我哋有一
个华人基督徒，
一个华人
做美国总统，
华人基督徒做美国总统，
为这个事情祷告，
为这个事祷告。
我们要努力持守公义，
我哋要努力持守公义，
要努力推行公义，
要努力推行公义，
这就是在生活当中。生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应该有的表现，
这个就是生活中在上帝的国度应该有的表现，
这就是生命富足的表现，
这个是生命富足的表现，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追求的，
这个是上帝要我们追求的。
推行公义是个伟大的理想，
推行公义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要首先从日常的生活做起，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做起。
万丈高楼怎么红地起啊？
万丈高楼红地起，红地起。
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是吧？啊，临时加上去了。所以要我们从生活当中开始啊，由今天的生活开始。
我们从今天的生活做起，
就要认真准备。
要认真准备，
就是要怎么准备？要直存财库在天上。第三点，
是第三点，要储存财宝在天上。
我们起来读这个经文。耶稣说，好，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变卖所有，乃是周济穷人。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变卖所有，而是周济穷人。
重点是要周济穷人。
重点是要周济穷人。
假如你变卖所有送给女朋友，这个不算。
假如你变卖所有送给女朋友，这个不算。
假如所有信徒都变卖了所有周济穷人。
假如所有的信徒变卖了去周济穷人。
他们自己就变成要虚难别人周济的穷人，
他自己就变成需要人家去周济的穷人，
所以这个也不行，对吧？
所以这样都不得。
当年那些就没有人可以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传福音了，因为当时也有人供应他们嘛，
所以当时就没有人可以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因为他们又要被人多。
所以 先不要想变卖所有，先想周济穷人就好。
所以先不要想变卖所有，先要想周济穷人。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像约翰卫斯理一个很伟大的宗教领袖约翰卫斯理所说的。
这句话就好像约翰卫斯理一个很伟大的宗教领袖所讲的。
就讲关于管理钱财的一个原则。
讲关于管理钱财的原则。
就是尽力赚取、尽力节省和尽力付出。
就是尽力赚取、尽力节省、尽力付出。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啊。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简言之，就是尽力赚取金钱去帮助贫困的人。
简言之，就是尽力去赚取金钱去帮助贫困的人。
贫穷不单单是指物质的缺乏，也包括灵性上的骨干。
贫穷不单只是物质上的缺乏，但是都是灵性的骨干。
所以我们不单顾念穷人生活的虚荣，
所以我们不单只要顾念穷人的生活需用，
也需要向失丧的人传福音，
都要向失丧的人传福音。
同样，我们不单向人传福音，也要周济贫困的人。
同样，我们不单止要向人传福音，都要周济贫困的人。
我们对困苦的人有多少实际的关怀？
我们对困苦的人有多少实际的关怀？
就显示我们对天国的追求有多认真。
就显示我们对天国的追求有多认真。
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
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刚刚读那个，我们刚刚那一个那个 PowerPoint get back PowerPoint， 刚刚不对啊，再往呀，对这句话一起来读一下。对困苦的人有多少实际的关怀，显示我们对天国的追求有多认真。我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
希望大家记住一对话。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讲这句话就讲到跟周济穷人是有关系的，对吧？
耶稣讲到这句话是跟周济穷人是有意思的嘛？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大家留意，
我们帮助穷困的人不是给零钱，不是给小费。
我们 帮助穷人不是给零钱，不是给小费，
乃是给财宝，
而是给财宝。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大家明白
这个意思，就是要有分量的，
是有分量
的，不是随便给两块钱，这个叫周济穷人，这个不算周济穷人。
不是随便这样给两元就是周济穷人，这个不是周济穷人。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的财宝是抱在自己的怀中呢，还是用来帮助别人？
你的财宝是抱在自己的怀中，还是拿来帮助别人？
我们用财宝来帮助穷困的人，穷困的人。
我们用财宝来帮助
穷困的人，
穷困的人，
就是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就是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那就是与上帝同心，
就是同上帝同心，
我们的心就安定在天上，
我们的心就安定在天上。
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有效的帮助穷困的人，
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有效的帮助穷困的人，
你可以透过教会，
你可以透过教会，
我们教会很积极传福音，
我们教会很积极地传福音，
我们也同时支持很多个慈善团体，
我们同时也支持很多个慈善团体，
我们教会目前支持的机构有很多，
我们教会目前支持的机构有很多，
生命和福音事工是帮助这里的流浪汉，
有生命和福音事工帮助这里的流浪汉，
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帮助这里的新移民，
这个夏威夷中信福音中心帮助新华人新移民，
中美服务促进会这个扶贫做这个脚伸布道团帮助社区服务，
和中美服务促进会帮助扶贫助学，同埋一个基督教各声报道会。
还有香港神机会帮助那些吸毒的人，
和一个香港神机会帮助那些吸毒的人。
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帮助这个脚伸中国儿童之家，是帮助在中国那些贫困的孩子。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帮助一个脚伸中国各声中国儿童之家，帮助在中国的贫困
孩子。还有这个叫做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啊，就是这个怜悯国际。专门帮助第三世界那些贫困的孩子，
同埋呢个怜悯国际专门系帮助第三世界嘅贫困细路。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真在教会参加奉献，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真咁喺教会参加奉献，
支持教会的福音事工，
支持教会嘅福音事工，
也关心贫困的人，
都关心贫困嘅人。
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实行啊！
呢个听起嚟好似好难实现。
我们要吃饭，要住房，还要养育儿女。
我哋要食饭，要住屋，仲要养育儿女。
假如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穷人，那我们怎么生活呢？
假如将所有嘅财物都俾到穷人，我哋点样生活呢？
呢个很实际的问题。
呢个系好实际嘅问题。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能这样做。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以这样做，
将来就很可能可以了，
但是将来很可能可以，
将来假如你的儿女都已经不需要你经济支持他，
假如将来你的儿女都不需要你 经济去支持他，
同时也不你自己也不需要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
同时你自己都不需要关心你自己的衣食住行。
到那个时候你是否愿意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
那到那时你是否愿意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
我讲得更明白一点，
我讲得更明白一点，
在你百年归老以后，
在你百年归老之后，
你怎么打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的遗产呢？
你打算怎么样安排你的遗产？
假如你的儿女生活贫困，
假如你的儿女生活贫困，
父母当然要尽力帮助他们，
父母当然要尽力去帮助他们。
假如你的儿女生活很安定很宽裕，
假如你的儿女生活很安定很宽裕，
你是否还要把遗产留给儿女呢？
你是否还要将遗产留给你的儿女？
我们应该想一想，
我们应该想一想。
在十多年前我已经立了遗嘱，
在十几年前我已经立了遗嘱，
我的遗产会奉献给我们教会，
我的遗产会奉献给我们教会，
早就这样决定了，
我早就这样决定。
我鼓励大家也认真的考虑，
我鼓励大家都认真考虑，
把你的遗产奉献给教会，
把将你的遗产奉献给教会，
不一定给我们这个教会，
不一定给我们这个教会，
你可以给你认为可靠的教会，
可以给你认为可靠的教
会，你可以给可靠的基督教的这个慈善机构，
可以给可靠的基督教慈善机构，
特别 要找可靠的，因为有很多骗人的，
特别要找可靠的，因为很多骗人的。
也可以成立慈善基金，
都可以成立慈善基金。
好好想一想你们怎么样处理你的钱财，
好好想一想你们怎么样处理你的钱财。
贫穷和富足不是看你拥有的钱财有多少，
贫穷和富足不是看你拥有的钱财有多少，
而是看你处理钱财的心态，
而是看你处理钱财的心态。
总是觉得不够还要多取的，那就是贫穷的，
总是觉得不够还要多取的，就是贫困。
常常感到有余乐意付出，那就是富足的，
经常感到有余乐意付出，就是富足。
你乐意付出吗？
你乐意付出吗？
你愿意付出吗？
你愿意付出吗？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什么是积财于天？
什么是积财于天？
为什么周济穷人就是积财于天？
为什么周济穷人就是积财于天？
在天国富足啊，不是在天上积存了多少美金，
在天国富足不是在天上积了积存了几多美金，
而是带着丰盛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
而是带着丰盛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
不是在那边你存了多少钱，
不是在那里存了多少钱，
而是你带着丰盛的生命进去，
而是你带着丰盛的生命进入。
真正的富足是生命内涵的富足，
真正的富足是生命内涵的富足，
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要记得，
要记得，
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
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再一次提醒你，
请注意，
请注意，
你有灵魂，
你有灵魂，
你有没有好好培养你的灵魂呢？
你有没有好好培养你的灵魂？
我们推行公义周济穷人不是积功德，
我们推行公义周济穷人不是积功德，
不是为了赚取进天堂的入场券，
不是为了赚取进入天堂的入场券。
我们信靠耶稣因信称义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信靠耶稣因信称义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不必为进天堂而再积功德，
我们不必为进天堂而积功德。
我们喜爱推行公义周济穷人，
我们喜爱推行公义周济穷人，
是要活出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是要活出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因为我们喜欢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是我们喜欢做讨上帝喜悦的事，
那是在圣灵当中圣灵中喜乐的表现，
这个是在圣灵当中圣灵中喜乐的表现，
那是操练灵命使灵命健壮，
因为操练灵命使灵命健壮，
那是滋润灵魂使灵魂富足，
是滋润灵魂使灵魂富足。
当代著名的一个牧师叫华里克牧师，他这样说。
当代著名的牧师华里克牧师，他这样
说。他说我们的生命绝非仅此一生。
他说我们的生命绝非仅次于一次生。
人生一世其实只是彩排。
人生一世只是彩排。
为了未来的公演之日来做准备的。
是为了未来的公演之日做准备。
今生是为来生而准备的。
我们今生是为来生来准备。
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没有？
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没有喜爱做上帝所喜爱的事？
你有没有喜爱做上帝所喜爱的事？
你有没有喜爱推行公义周济穷人？
你有没有喜爱推行公义周济穷人？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都活得富足。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都活得富足。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啊。
天父上帝。
人的声音要停止。
人的声音要停止。
愿圣灵继续来动工。
愿圣灵继续来动工。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正是能够知道怎么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怎样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余哥第一次跟我翻译做得不错啊。